个地上，然后呢，我们在每天生活之中所遇到的光景。所以说呢，我心里有一个负担，就是想今天这三次主日的时间讲三个方面的主题的信息。上次讲了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想想我们应该就是说知彼，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一个状态，每天所面对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警醒。那么今天呢，我想利用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神给我们天天的帮助，神到底从哪些方面可以给我们帮助，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位阿爸父，我们就不至于惧怕，我们真的就能够像我们弟兄刚才领诗的时候唱的那三首诗歌，能够唱出我们心中的喜乐，能够唱出我们心中的信心，我们来真正的来仰望这位神啊。首先我们先快快的把上次的信息的一些要点给简单的回顾一下啊，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因为两个月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可能是90%以上的给忘记了啊。那么呢，上次的信息呢，我们第一首先呢讲到撒旦的名啊，撒旦的名实际上撒旦的名称最主要的就是前面的三个啊，一个叫魔鬼，一个是撒旦，一个是比利，它的顺序是这样的，魔鬼是它的本名啊，撒旦是它的魔鬼的别名，然后比利的别名呢就是撒旦，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然后他们三个的基本的意思呢，魔鬼是抵挡神的，撒旦是控告人的，比例呢是无用的，就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或者呢就是邪恶的，也就是恶的。那么下面的其他的一些名称呢，都是根据它的特性啊所来表达出来的。那特性呢，有些方面呢是根据它的形状，比如说我们讲到它是蛇、古蛇啊、龙、大红龙，这些是圣经里所给我们记载下来的。然后呢，它的本性呢，它既然是抵挡神的，那它就是仇敌，那魔鬼，那试探人的，还有说谎之人的父啊。然后呢，接着因着它给神给甩到地上，他目前在地上还有一段掌权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他看到他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神啊，还有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掌死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撒旦的由来呢，我们是知道他是一位天使长啊，他当时给造出来的天使，他的地位很高，他当时呢是在神约柜上那个施恩柱啊，那个两个掩盖施恩柱的那个基路伯之一。他当时给他看到的一个光景呢，他是给他的称呼呢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在以西结的书里告诉我们呢，他是无所不备啊，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这是指到他当时的。但是也因着这一些，他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心高气傲。简单的来说，他就是想要跟神一样啊，他想要跟神一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当时给甩在地上了。那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一个见证，他看到从天上堕落就像闪电一样哈。然后但是他跟着他下来了，还有一批的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则他这个就是在地上现在在空中组成了一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呢，我们人呢因着犯罪，所以就受在他的辖制之下。那么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呢？撒旦的本质我们要清楚的看到，跟我们一样都是受造物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说我们就不至于惧怕。他是一个受造物，他跟神之间有一口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跟我们这些人一样，我们人现在堕落的本性也是要像跟神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明白，人终究是人啊，这诗篇里是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像神一样，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我们这些人最后给磨成像神那样啊，像神那样，这就是说跟神一样的心情，但是永远不是神。第三个呢，他是讲到那个天使啊，天使啊是服役的灵，是来为人服务的啊，我们要看到这个位置的次序。第三个呢，就是他目前呢，他霸占在地上，他有一定的权柄，那这是神所允许的啊。神所允许的原因，我们等会儿就会看到，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天上，他是美丽的天使长。那因着他犯罪以后，他给甩到地上，甩到地上呢，他现在是霸占在空中，掌握了一些权力。他有点像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啊，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会有一千年的时间给捆在无底坑里，那是他无所作为啊。最终呢，当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就是进入勇士的时候，新天新地要完全降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要给扔到火湖里，这是他的结局啊，这是他的结局。所以说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哈。然后呢， 讲到神为什么允许啊撒旦在地上存在这段时间啊，当时呢就是跟第一个呢主要是跟神的定义有关，神的旨意有关啊。用我们一个老传道人的讲法，就是说神要把撒旦搞死，就如人要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的简单，但是那个不荣耀神啊，不用人。神呢，他要接着人来胜过仇敌啊，使撒旦最终蒙羞。所以说，最终撒旦被扔到火湖了去的时候，他是心服口服，他是无话可说，他就是领受那样的结局。第二点呢，就是重要的，就是为着他身体的缘故，为着他生儿女的缘故啊，他是为了教救他的儿女。我们当时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约伯，一个是保罗的例子啊，来看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说撒旦所用的手段和他的诡计啊，他的手段呢，他主要是阻挡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刚才诗歌里所唱到的，我们所要单一依靠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呢，就是以十字架那个受死那个为界限啊，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要把这条道成肉身的那条路给切断。那这个切断呢，主要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家谱啊，那个家谱的线，他要把它切断。第二个呢，就是当主耶稣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要在他十字架之前呢，他要把它给他把它给他不按照神父神的定义给他杀死，对吧？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却成就了神那永远的救赎的计划。那么这两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它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看到他的手段所集中的在神的面前已经失败了这两步，但是还有最后一步啊，就是破坏主再来的时候。那主再来的条件我们知道，一个就是说外邦人数得救外邦得救的人数要填满，第二个呢就是说教会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啊，就是我们的身体。那这两个条件呢，他现在就在破坏这一点。那破坏这一点就跟我们这一群人活在地上有关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地上有两个责任，那一个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说的是大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要让福音临到地级的所有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自身生命的长成，我们里面要满了基督，我们要把我们的自我把我的老己给灭绝掉。那这样呢，我们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知道当主再来了以后呢，第二次降到您降到橄榄山，再降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千年国度开始，他那个时候撒旦就一点作为没有了，他唯一的就是给扔在无底坑里。当然在撒旦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呢，还有允许有一段的时间让他出来活动一下，但是他那个活动了以后呢，最后的结局就是陷入永远的沉沦，这是他的结局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点。然后呢，我们上次信息呢可以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两点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撒旦的攻击啊，撒旦呢是攻击我们的，是时时刻刻的攻击到我们的啊。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一群黑暗的势力邪灵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不能回避的这个现实。那么呢，我们人呢，如果靠我们自己呢，我们是肯定失败，因为前面我们也简单的提到过，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啊，他是给神的限制是作为的，但是他的能力是比我们人所强的，因为他是一个灵，我们是受肉体的限制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说神要天天的帮助我们，那我们只有靠神就能得胜。那这两点是什么呢？用在我们的环境呢，就跟我们的眼目有关。如果我们的眼目老是看着我们的周围或者看着电视上的时候，那我们必定是一群失败的信徒啊，因为我们斗不过撒旦。但是当我们眼睛仰望看天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那个从天而降的神的帮助必会临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就今天讲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首先今天我们信息之中呢，我想呢，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今天就是说，神的帮助临到我们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根基是什么？刚才我们弟兄领手领的诗歌，我们所依靠的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真正的神帮助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根基呢，就是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个救恩。我今天呢单章里头引用了两节经文啊，其实第一段呢，因为我经文比较多，所以说不好写的太多。那么第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个 救恩的事情啊，第一段经文就讲了救恩的事情。如果我们再看看他的话，他前面还有一段话，就是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说因为主说呢，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啊，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引用的旧文旧约中的时候，旧约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跟这两段经文是相联系的啊，他在那边说了两次啊，一次呢是在申命记31:6，那是摩西接着摩西的口向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所说的啊，让他们要进迦南。第二次呢是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啊，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讲的呢是对摩西啊，对约书亚讲的，因为那时候摩西约书亚是作为一个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的领袖。所以说我们知道他在说话的这个时候，给了这个应许的时候，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至少有两点意思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他是要以色列民去进迦南，就是要在生命的道路上要继续前行，所以说神的这个应许才会给你。我们也记住，我们现在得救了的人，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如果停留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个应许会不会归你。所以说我们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往前行的时候，这种应许啊才会给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仰望依靠的一个根基。所以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要经常看到，就是说抓住神的应许，这是我们起来所才行的。然后接着这一节的经文下头，就是说13章的第六节，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可以放胆的说啊，主是帮助我们的，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知道主是帮助我们的，人能把我怎样呢？啊，这是我们前行的一个基础。实际上这句话呢也是引用于旧约，它是引用于诗篇118篇第6节啊，那里是讲的说耶和华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首诗啊是弥赛亚的诗啊，是一首弥赛亚诗。它讲到弥赛亚的复活，弥赛亚的升天，弥赛亚的得胜啊，他这里头还特别提到弥赛亚当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所带的光景。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118篇第6节是引用了这一段，在前面从5节开始一直到第9节的时候，那里就讲到那里就讲到啊，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在这首诗的22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匠人啊所丢弃的那块石头，那如今呢已成为了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那24节讲的呢，那个日子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诗歌本里有没有这首歌？我们那边用的一个诗歌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首诗歌，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这个日子是一个单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其中，我们必然会欢喜快乐，这是神啊给我们的应许。那这里，所以说我引用了这一段经文里的神就告诉我们，神能够给我们帮助的一个根基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那么我们如果看，再往下看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救恩？那就根据我们人的观点来说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段话，就是讲的首先的人亚当是一个什么观点，和幕后的亚当是什么观点。虽然在神的眼中就有只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说首先的人那个亚当啊，就他当时创造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从创世纪这几节经文里头啊，创世纪2:16-17，然后到包括3章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是人怎么堕落的。神创造人以后，给了一个生气在人的里面，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放在伊甸园里头啊，让他不要吃生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人摘下来吃了，所以说人。违背神的吩咐，就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从亚当而生的人目前的这个光景，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奴仆，我们就成了撒旦 被撒旦所辖制啊，所以说我们的人的观景不是自由的啊，这点也让我们看到一样的观景。那么他在反映到当时的该隐的时候呢，他当时有个献祭的献祭的事情，神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说从那个时候罪就已经伏在人的面前，人他必然会念慕你，你却要去制服他，实际上你就根本已经无能为力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五章啊十九节那里就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死起，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的光景啊。然后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到三节里啊，二章一到三节里头啊，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以前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啊，我们的光景，这里呢就告诉我，这里就说呢，就是我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啊，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必须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贤能。这是我们的光景啊，这是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从前也都是跟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这是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以前也把它说成这些都是我们的旧人。那这实际上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有了新人，但是我们时常还会回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这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地上，要在这样撒旦所掌控的这个环境之中，我们要靠着主耶稣能够活出来，靠着神的帮助能活出来的一个关键所在哈。其实我们现在的观点啊，在罗马书里的这段经文啊，他已经保罗说得很好，把我们里头的很完全的现在的状态给分别出来，给表述出来。他是罗马书七章啊十八到二十四节。那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一个永生啊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本身的里面因着这个永生呢，这个永生呢，实际上只有神的生命，神的自己才能填满。所以而神呢，就是那个完全善的那一个一位。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无论你那个肉体有多少的满足，或者说你的私欲所喜好的东西得到再多，你永远不能填补这个空间。所以说我在实际上在我们的本心之中啊，我们有一个向善的一个生一个需求渴望在那个地方，但是因着没有那个生命，我们不能满足，我们不能得到造就，所以不能得到成长，所以说我们活在一个感叹之中。那实际上在我们接受了新的生命以后呢，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个里面，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呢，也就是能够满足我们那个虚空的一位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比较弱小，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整个里面的这个空洞啊，没有让这个生命完完全全的彰显，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充满出来。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我们旧我很多的地方，在我们这个肉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那个旧我在那边占据着他的地位，所以说我们就还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所以神要接着我们把它脱离开的。这里一段话最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所愿意行的啊，我所愿意行的，我行不出来；我所不愿意行的，我却行得很开心。那实际上告诉我们，他就觉得我发现我们里面啊有一个律在里头。那这个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就有了这个生命，但是我们不去愿意去活的话，
你们知道你要
不行。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哈。我们不去按照这个生命去活，我们不去按照这个生命去活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撒旦，我们人好像有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活的好像就没有这个生命一样光景，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撒旦也极少来骚扰我们。但是呢，我们一旦有这个愿意向善的心，我们愿意起来要学习的话，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做不了，各种各样的拦阻就起来，那个一点就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哈。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那么以前的观点，然后我们后头 到了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是什么时候呢？就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就把我们的地位给换了一个地位，换了一个地址。他在十字架上，我讲到救恩的时候，我只想讲两点哈，只想讲两点。我引用这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里是主耶稣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啊两句话，两句话，总共说了七句话，我这里选了两句话。第一个呢，最后一个，我先讲下面的最后一个，他是讲成了，成了，我们都知道，他讲成了的时候，就是他神所交付他的时候，完全做成的时候，就是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大恩是成了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成了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想起来，在那个启示录里头，曾经也有一句话是讲了成了，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七晚啊给倒尽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啊。天使呢也说从圣殿里有声音一说呢成了，但是那个成了跟这个成了，我们看英语的话，看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差别哈。这个启示录的那个成了就是 is done 啊，就是做完了啊，所有的审判的工作都做完了。那这个成了呢是 is finish， 就是完成了。那完成了这个词呢，在实际上在希腊文里当时还是有些讲究的说法。这个字呢，它基本上在有五个方面是可以去用它的啊，去用这个词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仆人完成了主人所吩咐他的工作啊之后所说的一句话，他回复主人的时候，我成了，就是主人要求他做哪些事情，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他告诉他是成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祭司啊在检查过那个献祭的那个祭物的时候啊，所以这些祭物啊都是检查的，都是合乎神所用的那个祭物的时候要求的时候，他讲是成了。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画家呀在完成一幅画的时候啊所说的，这就成了啊。第五个呢，就是说当你啊所欠了人家的债，你所有的欠债都还清了的时候，那个债主啊对负债人啊所说的话成了。那所以说这五点啊，实际上跟我们主耶稣的工作所做是完全是一致的啊，跟神的启示是完全一致的。那仆人完成主人，所以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本是神的儿子，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做成了这一个清洁，他实际上是按照父神所吩咐的来做这件事情啊。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主耶稣，我们刚刚查过希伯来书嘛，对吧？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那位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那个祭，就是说历世历代所预表的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只有他这个祭物作为这个祭牲献在祭台上，他才能是一次的有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啊！他这个是神所要的最真正的最完备的一个祭物。那第三个呢，你说一幅画，画家完成一幅画，这就是神所手中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啊，旧约是什么？旧约就好像是给我们看图说话啊，看图识字。旧约所启示的就是神画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图画，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来预表新约。新约是最终的实体，这是神所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最终。第四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文学家呀所完成的一个作品所说的寓意，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的先知所说的话，直到在启示录最后末了的时候，所以说这书上所记的话一句也不能删减啊，一句也不能删减，一句也不能增加，但这个话都完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了。那第五个呢，是说到所有欠债，这个欠债我们知道不是主耶稣欠的债，乃是我们人，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在地上的人欠的债，向着我们的神所欠的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而所有还清了。所以说神因着这样的救恩的话，神就把我们的地位搞了一个完全的变化，完全的改变，我们就不再受那些旧约的限制，我们也不再受那些魔鬼的限制，我们是一个自由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四十五节，那里说啊，那里说， 他说呢，就是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然后五十七节的时候，他这样就说：感谢神，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就我们原来是生活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再的是失败。但是因着这个救恩的成就，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够得胜。那在以前，我们虽然在肉体来看我们是活蹦乱跳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一个死人。那只有末后的亚当才能让我们是一个活的叫人活的灵啊，是这样。然后在以弗所说二章四到六节那里的说也是这样的，他说把我们的地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神既然有这样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过犯之中，便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他不仅让我们活过来，而且呢又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说我们时常说，我们现在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天上已经做了，已经有了我们的地位，在父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是在天上的人。问题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把这个天上的生命能不能活出来啊？在罗马书最后七章二十五节，就是刚才发了一大堆哀叹痛苦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脱离了。这是救恩所给我们就所建造的所成就的一切。这样就让我们去看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因原来被神创造，在伊甸园里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的选择就在于你选择生命树的果子，还是选择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当我们的始祖因着选择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就成了撒旦的奴仆。那但是呢，为了脱离这种状态，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脱离出来，所以主耶稣他道成的肉身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们带回到这样，重新带回到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同样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两条路啊。我们现在不受罪的辖制，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从神？我们如果选择了跟从神，就是我们回到当时我们选择在伊甸园里选择生命树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神的生命虽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去用它，我们不去跟随的话，那我们就自然的就站到撒旦的这一边，我们就选择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啊。这就是说我们所要看的这一点，是神现在能够给我们人身上所有帮助的一个根基。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帮助人不等同于人帮助人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当时在学校里啊，不被孩子欺负啊，不被年长年大的孩子，特别是我们说一二年级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的时候，那不被其他孩子欺负，一个呢你靠你自己，你有点力气，有点回应，人家不敢打你。要么你如果弱小的话，你靠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高年级里，你有一个哥哥在那个地方，那你跟比你大一点的孩子他是不敢欺负你的。那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我记得我的那个老大原来小时候跟他的那个表兄是在一起，那一起玩，但是一起玩有三个人，那一个呢我那个儿子是最小，那他的表兄呢是第一大，就是岁数最高，中间还有一个外头的小孩子，他们经常一起玩，他中间。那个叫见到就是说他表哥不在的时候，他就经常会有点给他一点小动作啊，欺负他。那人的帮助是什么呢？那就把他抓过来，你不好动他，你要动他我就打你啊，怎么样怎么样。神不是这样，神的帮助给人是什么呢？神的帮助是靠着你人的自由意志的拣选，你要愿意，神这个帮助就临到你。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两条路，就跟在伊甸园里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两个树上的果子。这两个树和树上的果子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也把结局告诉了我们，那问题是你怎么拣选。那到了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呢？一个是仇敌的攻击，一个是神的帮助，我们到底是选谁？我们要是选择仇敌的话，那仇敌的攻击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如果选择神的话，神的帮助就会临到我们啊。这是一个，这就是说我讲为什么神的 帮助的根基是救恩啊。那神帮助我们的方式是什么？神帮助我们的方式，因为从整本圣经里讲起来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想所选用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八章啊，罗马书八章26节开始的那一大段的经文。那这段大的经文呢，也就是说我在单章里头所列的那第二节的经文的一段的核心的内容。我们从这里来看，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神给我们的帮助，正如我们诗歌里所讲到的主耶稣基督啊，这讲的是不错，主耶稣基督是给我们一个帮助。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去看，或者说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去看，我们知道整个神能够给我们的帮助乃至于三而一的神，就是不仅有圣子的帮助，也有圣灵和圣父的帮助。我们希望从今天从这三点来看神给我们的帮助到底有哪些，然后呢，我们盼望在第三次的信息里头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操练，如何能够跟得上，如何能够把那个放在天上的那个账户里头的钞票或者是钱财能够支取过来使用，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生命的长进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罗马书八章26到27节里头主要是讲到圣灵的帮助啊。圣灵的帮助我们要看到这里的话，主要它一点就是替我们祷告啊，替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意思来替我们祷告，而且呢，当我们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他来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帮我们祷告。虽然替给我们祷告有两种方式，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有两种状态。一种呢，我们是实在是祷告不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当灵里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实在祷告不出来，实在是没有话可说，那你就趴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圣灵就有一种叹息，接着你的叹息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他来帮你来祷告，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是说圣灵还做一个工，他不是这样消极的被动，就是你不会叹息，你不能叹息，你就永不能祷告，你就永远他让你停留在那个状态。圣灵呢还有最大的工作，他是在你的里面运行，来引导你，来教导你如何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事实上，我们要一定要操练，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在得到神的帮助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就是接着来祷告，来跟神的连接。我们来看呢，如果从整本圣经里来看，祷告的秘诀或者说能够得到神允许的祷告，有四段经文讲了这个，其他的经文也讲了，但是我就提这四点啊。这四点呢分别在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那里说的，他说呢，你若奉我的名，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应许啊。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相应的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15节16节和16章24节，这句话总共重复了4次，我们奉他的名。那奉他的名好像对我们来说呢没有什么感觉，以至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句话变成一个套语，变成一个习惯语啊。这点我们是值得深思的。我们既然是奉他的名，奉主的名就是奉主一切的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来去祷告，那的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是活在他的里面。我们如果不是活在他的里面，你用他的名，你叫假用他的名，盗他的名啊。但是这里呢没有直接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里的给我们的帮助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后面的三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讲到垂祷告的是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到我的话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第三个呢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22节里头，他讲到，他说呢，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就是你在路上，你是遵守他的命令，你在行他所喜悦的事，你祷告的时候 你祷告出来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成就。然后第四个呢，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那这句话讲起来最简单，凡是按照照他心意所求的，就你按照他的旨意所求的，他必给你成就。我刚才说到了，这总共有四条秘诀，四条秘诀呢，也反映了圣灵在给我们方面的几个方面，帮助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奉主的名，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是那个根基所做成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在神的里面，在父神的面前就为神所悦纳，所以我们所祷告的神就会成就。那这是跟圣子有关的。那圣灵有关的是这个三个方面。圣灵第一个，关于神的话，我们怎么能用神的话在我们的祷告中接着神的话来把它出来呢？因为用神的话来祷告是最有权柄、最蒙神喜悦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不出来，我们根本没有神的话在里头，或者我们想不起神的话来。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啊，那里说到啊，那里说到，就是说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呢，会是那个保惠师啊，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是那个保惠师，他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呢，他就要，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讲啊一切的事情都指明给你，指教给你们。然后呢，下头讲了一句话，就是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说的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觉得没有祷告的时候没有神的话吗？我们后来寻求盼望的时候没有神的话吗？那么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下次会讲到你要读经嘛，你要把话存在里头。另外一个人，你想不起来，圣灵来了，他会来让你想起神的话啊。第二个呢，你是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呢？啊，明白神的旨意呢？他说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既然讲了这个真理的圣灵的时候，他说真理的圣灵的时候来了呢，他就是要把你们啊，要使你们啊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你进入那个真理，就是这个进入啊，你要进到这个真理的里头，或者就是说进到他的心意之中。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那里也说到的这个保罗的祷告的时候说到什么呢？求你赐下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这个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啊，赐下智人与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我们要真的知道神，我们必须接着那赐人启示与智慧的灵，否则凭着我们人的头脑，我们断然不能进入他的灵啊。这是第二个帮助。那第三个帮助是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或者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都是活不出来的。我们知道那个话要去做，但是我们实在活不出来啊。最简单的就是神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甚至要爱你的仇敌。而且这个爱不是人感情中的爱，乃是神圣的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的爱。我们谁活得出来？我们没有能力活得出来。我们所活得的就是感情上的一些爱。如果弟兄姐妹们有点对我不太舒服的话，我那个爱马上就会消失掉啊！这些都是活不出来。那圣灵给我们帮助是什么呢？圣灵他把能力赐给我们啊！圣灵把能力赐给我们，这在以西结书36:26-27那里就说了啊，他到那个时候给我们立新约，就把这个心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把律法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有知道这样去行。然后在以弗所书3:23里头那里也说到啊，他那里也说到，就是说神啊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里面现在有个圣灵在这个里头，那这个圣灵呢是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了他的离去是为了那圣灵来，对不对？圣灵来，而且不是像旧约的一样就是成就了一件事就走了，他说这个圣灵啊是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这个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他所充充满满的成就的这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有能力能够遵行神的话，为什么能够满足神给我们的那个祷告的要求呢？ 啊，我们能够行出他所喜悦的事呢，不仅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更有能力去行，因为这个能力是靠着那个圣灵来成就的哈。还有一个搬出了第四点啊，实际上它是讲到引导和禁止，或者说呢，就是教我们怎么去行啊，教我们去怎么去行。这在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那里讲到，我们里面现在已经有了那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时候呢，他说呢，你不要去问其他人，你也不要要其他人怎么教导你就怎么行，你里面自然是知道。那新约的话来说呢，就是约翰1书2章27节那里所讲到的恩膏的教训啊，那里特别讲到这个恩膏的教训必然会指示你们，告诉你们该怎么去行啊。你行出来了以后呢，而且呢告诉我们的这个恩膏啊是真的啊，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行在真理头啊。这个呢换一句话呢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也有点有一种感觉的，那就是你基督是不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就做主。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里头是不会平安的。你有生命，这个是有生命跟没生命人的最大的差别，我们不会平安。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就要安静下来，俯伏下来，我们来听圣灵的引领啊。当然这样的例子啊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那个保罗跟希拉第二次出去行游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到哪边去不行，他要到哪边去不行，因为神的灵禁止他们。那直到马其顿的呼声出起来的时候，他心里感觉到平安，那就行了。圣灵就是这样去引导我们，接着恩膏的教训就是这样来引导我们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看在罗马书8章28到32节这一段，讲到父神给我们的帮助哈，讲到父神给我们的帮助。父神给我们的帮助呢，我们可以细下来看，我今天只粗略的说讲两点哈。第一个呢，帮助之一，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哈，叫万事互相效力啊，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呢得益处。哎，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身边啊每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说明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神所刻定义安排的。所以说神父神在天上，他不仅给我们定义了这个规，定义了这个旨意，就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过犯救拔出来，我们要把生命要给磨成基督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要跟他的儿子最终要坐在天上。他不仅规定了这个意思，而且呢他也规定了我们人生每一步怎么说怎么走怎么行，然后他把什么样的环境安排到我们，这是何等大的帮助，弟兄姐妹们。他不是光给就是说一个群体或者农通的，他是按照每个人的定生良造所量给我们的啊，这圣经的给我，从我们母腹出母腹之先，他就定义了拣选了我们，就把这条路安排给我们了。所以说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去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第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保险的，它是使用肢体的，就当我们这些人因信得救了以后，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孤孤单单的在家里一个人去追寻属灵生命的提高，我们一定要参加聚会，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在聚会里头有什么？有肢体的帮助，有肢体的彼此的扶持，这是神所使用给我们的。每一位肢体都有功用，每一个聚会都有它特别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再的就是说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教会聚会的地方所给弟兄姐妹们预备的各样的聚会啊，能够与弟兄姐妹们有交通，无论是查经聚会、主日学聚会，还是祷告聚会，乃至主日的信息的聚会。如果我们仅仅是参加一个主日的信息聚会的话，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的亏损是很大的啊，因为父神给我们定义了这个。那这里的帮助呢，因为神，我们如果看在哥林多前书12:28，为什么神会借着肢体来给我们帮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里啊，他当那里说的就是说神啊，在教会之中啊所设立的，就在你这个聚会的地方所设立的，那第一是先知，第二啊，然后呢第三是老师教师，第七是呢还有行义能的，然后再次呢是有恩赐行义的，还设立了一个下面帮助人的啊，帮助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得到建造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有帮助人的恩赐。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仔细的去发现，仔细的去体会的话，我相信都有这种帮助的一份。帮助的一份不仅是从物质上的帮助，也有属灵的帮助。其中最基本的属灵方面的最基本的帮助，那就是带导啊，就是像我们弟兄今天在会前那种带导，各样的带导都是一种帮助，都是一种帮助。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神会兴起不信之人的帮助，我们也不要轻忽到外头的一些人啊，外头的一些人的帮助。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旧约里头呢有很多事例在什么地方，因为神所属用的工作、属用的人，全世界都在他的完全之下。比如说尼布甲尼撒王，比如说波斯的古利王啊、亚达薛西王，这些都是接着这些给以色列渔民归回的渔民给了很多的帮助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要有辨别的灵。那比如说这是在以斯拉记里头第1-3里头啊，那里也讲了一个警醒的，就我们在接受外邦人的时候帮助的时候，或者说不信之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警醒，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这一部分人当时他们也要来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要建造圣殿，我们一起参与，你们的神我已经听说了，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为神所选用的。但是他们那些人就告诉他，你们这些是与神的功无分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也要警醒，我们也要知道哪些是属于神的啊，哪些是属于该杀的啊，这点要分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神兴起环境啊，这些也是万事互相效力。有的时候临到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比如说神给我开启一扇门，比如说工作失业了，神给我开启一扇门，那我们要利用啊，这些都是环境。不过这些事情呢我们也是要警醒。像这种事情比较多的呢，在利王记上17当时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啊，用乌鸦来供应他的饮食，然后呢让他再去那个寡妇家，他那个面和油一点不减少，这些都是环境。那启示录里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撒旦大红龙要吞吃那个夫人的时候，他喷出水的时候，地却开口，啊，地却开口。所以说呢，但是呢，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有值得警醒的地方。凡是在身体之外的，我们都要有警醒的地方。你比如说使徒行传27:11-44那里头我们就讲到的。那个神所兴起的环境，我们怎么去分别不是出于神的环境？神所兴起的环境必然有神在其中，没有神在其中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要值得警惕的。那么这里是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讲的当时呢就是说保罗呢要给船给运到罗马去，对不对？他们走了加奥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前行？那么当时人的一般看法是什么呢？首先他问一问这个船长啊，他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可行不可行。第二个，他心里有个盼望，他觉得在这里做的不太好，我要换一个地方可能更好一点。那第三个呢，但是呢那个天呢还好像有点轻轻的起了一些风啊，好像是让他们能够前行。第四个呢，他还问了那些大多数的人的意见，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走，结果他们走到了，他们就没有听保罗的话，那是一个失败的经历。所以说我们要从这里警醒，我们要脱离开人的思维。他这里的几个判断 都是人的思维。你看我们人之中，人在地上做决策的事情就是这样嘛。我们遇到一件事情，首先问问有经验的人看行不行，对不对？我们听听群众的意见，是不是大多数都同意啊？是不是？我们再看看周围是不是给我再开点门，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这是父的旨意，父的帮助。然后呢，父的帮助之二呢，刚才就提到了，这里所用到的，他是预先知道的，然后预定下来的，又呼召的，又称义的，最后让他得以荣耀。这是神的定义，神的定规。神的定规为什么他是给我们的帮助？因为神现在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旨意，我们别忘了旧约的有一句话，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其此事啊，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帮助。第三个呢，舍了他的爱子。如果不是把他的爱子给舍下来，没有在十字架上那一段遍地都黑暗的那个时间，我们这些人永远不能得救，因为我们那个救恩的工作不能成熟。八五之四呢，他是告诉我们，他不仅把万物给了我们，而且连同他的爱子都一同给我们。这告诉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事情呢？一个呢，他的爱子给我们，就是他爱子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凭信心可以去支取。那以弗所书的那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里的后半句你看到吗？他说神又使他，就是使耶稣，就是他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些东西我们永远不能得到，但是主神把这些给了我们，乃是主耶稣，主耶稣的自己。然后呢，万物给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所需的。万物都给了我们，我们日常所需，我们日常所用，还有什么担忧的呢？啊，这些都不是根本。所以说在那个主导文里头就是这样说的嘛，你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啊，这一切他都会供应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看圣子的帮助啊，圣子的帮助主要是集中在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第一个帮助之一是宝血的功用。我们知道啊，宝血的功用，宝血的功用呢，第一个点呢，我们就脱离了撒旦的控告。你要知道吗？撒旦再也没有理由在我们控告。不过我们这群人都是污秽不堪的人，但是我们是被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穿了耶稣基督了，有神的宝血看顾了，他任何的控告都不会发生作用。这点我们首先要警醒，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受他的控制。第二个呢，人不再被定罪。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经常有那个赦罪的权柄，他已经显示出来了啊。比如说治理那个摊子，把那个摊子褥子裹着从房顶上给掉下来的那个摊子，他说你的罪得赦了。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也是这样说的，他有得罪。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有这个真正这个赦罪的权柄呢？主耶稣基督他就有了。然后呢，我们靠着他的死里复活，我们已经取了得胜的地位。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几段经文里头都最后都说了这一点哈。帮助之二呢，就是说他耶稣圣子呢，他还在父神的宝座的面前替我们代祷。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圣子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坐在那儿没事了，因为我们这群人的缘故，如果我们这群人都是跟上的话，我们都没事了。没有功，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还有不堪的地步，所以说他在天上还是在不断的做工，他在我们祈求。这里祈求告诉我们有几段经文立在这里，我们不去读它啊。一个就是说拯救到底的祈求，拯救到底，因为我们信靠他了，他必然是拯救到底，因为他所献的祭是一次功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九到十七那一段，他给教会的祷告，第一个合二为一，要让教会合二为一。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保守我们这群人要脱离那恶者啊，脱离恶者。第三个呢，就是要求父神呢用圣真理啊来圣洁我们啊，这些都是他的祷告哈。然后呢，帮助之三呢，他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不是说像有些我们地上的那些 office 的工作的时候，他有 office hour， 他不是，随时随地，只要你愿意俯伏下来，你就能到他的面前能够去祷告。那这里呢，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讲到耶稣也是软弱的，他也经过这些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因为他曾经为人啊。第二个呢，随时的帮助呢，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里头讲的是我们在患难之中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当我们陷入到软弱的时候，我们陷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求神给我们的帮助。帮助之事呢，是在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那边所说到的，主耶稣是天天背负重担的主啊，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说我们身上都有担子，我们不要把担子不该担的担子拦到我们身上。在圣经里头总共有三个担子啊，三个担子，一个难担的担子，一个是不能担这个担的担子，还有一个我们该担的担子，我们要分别开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能担的都是经过神所测量过的，神量过的，我们都能担得起的。但我们给压的不能担当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担子交出去，我们不要留在自己的身上，交托在那儿，主耶稣会给我背负这个重担，帮助自补啊。最后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他到天上去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给我们预备住所。我们将来到天上的地上，到了地位上，这个住所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成是我们的房间啊，地上的房间那样的简单，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住所，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在新天新地哈。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有一天是要从天降临哈，降到这个新的地上，我们跟神住在其中。神起初的心意就如启示录所向我们启示的，他要支搭帐篷住在人间，是我们跟他住在一起。那这个真正的这个住所是在什么，是怎么建成的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表现，你身上所存留的呢，你基督的生命到底是多少啊？到底是有多少，这些就是在天上的给你建筑的材料。所以说我们不要看我们在地上这样的生活，神主耶稣在天上每天在给我们的数点，每天给我们的建造这个住所。如果我们今天活出来的是金银宝石，那这个材料就给神主耶稣所接纳，就放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根，那个地方，我们当初的那个地方。如果是我们草木和结的话，这是要给火烧出的，是我们不是神所不要的。所以说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住处的住地方的时候，乃是他在监察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活得不对，他会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活得不对，他会在他的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啊，用他的宝血来涂抹。天天帮助的见证，不说了。一个大卫，一个保罗。保罗那句话我们知道很清晰，他是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神的帮助，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啊，这是我们所要说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如果不靠神的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吗？我们断然不能站立。但是神的帮助是一种永远的帮助，是一种持续的帮助。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必然能够站立。所以我们要支取他，支取他的帮助哈。因着这样，在罗马书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最后的末了的时候，所以主保罗就有这样的一个夸胜告诉我们，他说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话只停留在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个话要用在我们每天每刻的时刻，这些话我们都可以加上啊，难道是我的病痛吗？难道是我今天的这个工作的失去吗？难道我今天我是因为我买不着菜吗？没钱生活吗？等等等等，都是这些。所以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得胜有余的关键，我们首先要看到圣灵、圣父、圣子给我们所有的哪些的帮助，然后我们去支取它。最后一点 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勉。这段经文是写在生命记33:26，其实我原来想留给弟兄姐妹们所共勉的一段经文呢，是121篇啊，那里总共有6节经文啊，我就读出来那句话。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这些呢我们去回去，我们时时把它记在心里。但是我今天呢是想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摩西在最后在地上的那段日子里跟以色列的第二代民所说的话啊。耶稣人就是指正直的人，意思是正直的人，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指以色列人。他告诉耶稣人啊，告诉以色列民啊，说没有能比神的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乘在空中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他为着帮助我们，他不是单单的坐在他那个极高的宝座之上，他乃是驾行在空中，在地上空中在巡游，看到我们有需要就马上给我们及时的帮助。27节，永生的神是你们的居所，居所就是避难所啊，是居所。他的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弟兄姐妹们，你们感觉到吗？这个最后神的膀臂是在我们的下面，他是要托住我们，是要抱住我们，而且在我们的面前要撵出仇敌啊，撒旦不是靠着我们能够把他赶出去的，乃是神时时刻刻的在抱着我们，在拖住我们，把他们赶出去，而且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在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些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生活的地界，不要看我们眼见的是有的时候好像感到很贫困很缺乏，实际上我们的泉源是独居在五谷新酒之地，我们的身边是丰富的，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帮助，我们也有我们肢体的帮助，还有神所兴起的一些外不幸的人环境给我们的帮助。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知道吗？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不是说必投降神，乃是必投降我们这群在蒙神所拯救的人。我们要活出他的生命，仇敌最终是向我们投降。OK， 这点我们要看到这个希望，而且说你必他在他们的高处，我们必然是站在高处而活。我们是属天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仍然要活着。我们虽然肉体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命是在天上，我们切切的要看到这一点。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有点祷告。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你的恩惠的话语，主啊，向你的儿女敞开，主啊，我们就求你真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看到你从天而来的帮助是何等的信实，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有力量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意一切都蒙你的恩典，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